出发前，亚基布和阿尼西姆道别，他说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，其实我希望你也能一起去米利都，可是家里很多活儿都离不开你。你想一想，我从米利都回来的时候可能腿就全好了，下次父亲去拜访北部地区的教会时，我也能跟去了。阿尼西姆，你不相信吗？耶稣的力量和他被钉死之前不是一样的吗？而且任何求告他的人都得到回应了啊。哦，对了，阿尼西姆，要是我这一次被治好了，你会相信耶稣基督吗？阿尼西姆没有吱声，他想自己最好还是不要轻易许诺这种事情。他在以弗所看到了很多蹊跷的事情，亚基布这次很可能被治好，这样的话阿尼西姆也很可能因此相信耶稣基督。不过他可不情愿这样，他才不会让自己顺服基督的命令，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刚刚宣称自己相信耶稣基督的管家格劳克斯是一个老资格的奴隶，他是一个精明的农夫，在他手下大大小小的事都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不过他管理其他奴隶的时候缺少腓利门那样的老练和经验，并且他多少有些嫉妒阿尼西姆。这一回他终于有机会好好刁难一下阿尼西姆这小子了。格劳克斯整天让阿尼西姆从早到晚忙个不停，如果他想休息一下，格劳克斯就拿地狱之火之类的话咒诅他。仇恨渐渐在他们两人之间越积越深，一边是格劳克斯不停地责骂和压制，一边是阿尼西姆生闷气，干活的时候装糊涂不听指挥，还有更让格劳克斯头疼的，比如不定什么时候他的酒里就被放了盐，或者皮夹里突然冒出一只蜥蜴，甚至晚上回家的时候都会被门口无缘无故出现的大石头绊倒，摔个鼻青脸肿。格劳克斯怀疑这些都是阿尼西姆干的，可是就是抓不到什么把柄。有一天晚饭的时候，一个叫以拉都的年轻奴隶对阿尼西姆抱怨说，真是受够格劳克斯了，他自己贪食好酒，还常常咒诅别人下地狱，看见他那些稍微有点头脑的人谁还愿意信基督啊。阿尼西姆带着讽刺的口气说，你自己不是已经信奉耶稣基督了吗？他可是你在基督里的弟兄哦，就凭格劳克斯这个样子，我才不要当基督徒呢，什么弟兄，一会儿我就往他碗里扔几根苦艾草。哼，阿尼西姆气得朝远处吐了口唾沫。以拉都笑起来了，他说，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同了，不是所有人都真的相信基督是至高的主宰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世界不是太简单了吗？而且他还把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文化和真理都废除了，如果你能遵守斋戒和节期，再努力禁欲修行，你就能明白这个世界除了基督和圣灵的事儿，还有关于国家、权力、君王和领土之类的事情呢。这附近有一个聪明的弗吕家人，他请大家今天晚上去他家，他会给我们讲更多这方面的道理，什么基督是一切事情的起始和结束，那个弗吕家人讲的道理听着才来劲儿呢，那才是咱们应该多听的，你也会喜欢的，年轻的奴隶们今晚都要去听呢，你也一起来吧。阿尼西姆直截了当地说，我不去，我不想听那些大道理，我必须去睡觉了，明天格劳克斯肯定又是早早叫我起来干活，他就是不想让我有一丁点休息，估计他这会就会认为我一定在偷懒了，我要赶紧走了。在往主人屋走去的路上，阿尼西姆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，而且这个想法由模糊迅速变得清晰和具体。走到主人屋子门口，阿尼西姆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。晚饭以后，所有的年轻奴隶都会去那个弗吕家人家里，阿尼西姆也会和他们一同出门。那些上了年纪的奴隶很快就会睡觉了，管家格劳克斯也会回他自己的家去。那时候 腓力门主人家就只有几只凶猛的狗看守了。不过那几只狗儿小的时候就和阿尼西姆成了好朋友。马厩后墙上有一扇窗，刚好对着主人屋房外的一面墙，在墙和窗户之间有一根很粗的葡萄藤。阿尼西姆从来没试过，不过抓住葡萄藤翻过厅房的墙应该不成问题。今天是月初，夜里一定月光暗淡，马厩后面肯定更会是漆黑一片，而那些老奴隶们又睡得很沉，主人屋里未必有多少东西可以偷，因为腓力门把所有的财宝都存在老底家的钱庄里了。可是对阿尼西姆来说，他每偷得一个铜板，就意味着向自由的目标迈进了一步。他知道在阿菲亚的房间里有一个小盒子，装着一些帕卡西亚的小首饰，金的手镯啦，银的项链、耳环啦。现在他已经不怎么带那些东西了，因为基督徒不赞成女性信徒们过分打扮自己。帕卡西亚这样的富人家的小女孩一定不会记得自己有多少件首饰的，即使有人从里面拿走一两件，她恐怕也不会发现的。过一段时间，如果小姑娘真的没有发觉，阿尼西姆就可以到什么地方为自己换回一笔小钱。像往常一样，格劳克斯对他又吼又叫，阿尼西姆只好忍气吞声地在格劳克斯监督下打扫了院子，又把马厩中脏了的垫草清理出来。黄昏终于降临，夏天干活的奴隶们回来了，他们匆匆地吃着晚饭，吃完之后就会赶紧出发。格劳克斯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，今晚你们都去哪儿啊？伊拉都很快地回答说，去山下亚历山大的家，只有我们这些年轻人参加，一起赞美祷告，研究经文。格劳克斯又追问了一句，你们都去？他环视着大家，目光落在阿尼西姆身上，问阿尼西姆，你也去吗？你多留心听讲道的话挺好的，免得受末世的审判。阿尼西姆，你也该反省一下你的罪，你可是罪孽深重啊，我每天都为你祷告呢。阿尼西姆不客气地嘟囔了一句说，多谢您老人家的好意。吃完饭之后，在格劳克斯的注视下，奴隶们匆匆下山去参加聚会了。阿尼西姆也装模作样地跟在大家后面出了门。天很快就黑了下来，阿尼西姆趁走在前面的奴隶们不注意，悄悄地躲在路边一棵橄榄树后面。他僵直地贴着树干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直到那些奴隶们说话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。现在只有他一个人，听着漆黑而空旷的山谷中那些隐隐约约的声响，圈中绵羊偶尔的低叫声，晚风拂过草地的沙沙声，还有山崖某处猫头鹰的叫声。阿尼西姆悄悄地折回到主人家的院子，光脚踩着凉凉的草地，他无声无息地一直溜进马厩。院子里没有一点灯光，十分寂静，偶尔能听到从旁边奴隶休息的小屋传出一两声的鼾声。几只狗都把下巴搁在爪子上趴着，阿尼西姆踮着脚尖经过时，俯下身子轻轻地摸了摸它们，好让它们不要惊叫起来。那几只狗都很喜欢阿尼西姆，用舌头亲昵地舔着他的手指头，还摇了几下尾巴。然后阿尼西姆又退回到马厩里，爬上一处干草堆坐下，把头靠在身边的一匹马的肚子上等待着。在漆黑的夜晚，就这样等一个小时而不睡过去是非常难熬的，可是阿尼西姆必须等到一个合适的时间。现在老奴隶们应该睡得很沉了，去参加聚会的年轻奴隶们要等到半夜才回来。开始行动，阿尼西姆像一只野猫，敏捷地跳上马厩的窗台，拨开木栓，把窗子轻轻地推开一半，然后侧身溜了出去。他抓住老葡萄树那一根粗壮的藤蔓，像荡秋千一样从窗子上荡向对面的墙头， 翻过墙头，他又顺着藤蔓荡下去，无声无息地落在了厅房里。阿尼西姆落地后就蹲在原地没动，听了一会儿动静，房里静静的，有一些细微的沙沙声，那也许是什么东西被温暖的夜风吹动发出的声音吧。他尽量轻轻地站起身来，小心地不发出一点声音，朝小姐的房间摸去。当他轻轻地掀开窗帘，却突然发现主人屋里有一束微弱的灯光，将一团黑影投在了墙上。屋里有人，这人能是谁呢？房子不是已经上锁了吗？钥匙也交给格劳克斯保管了吗？阿尼西姆这样想着，又一声不响地向前靠近了一小步，躲在帘子后面偷偷地看着那个影子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微风吹进来，油灯的火苗跳动了一下，昏暗的房间在这一瞬间变得明亮起来。就在这突然的亮光中，阿尼西姆认出来了，那个影子就是管家格劳克斯。只见他弯着身子，从一个箱子里拼命地往外掏紫绸缎和一切值钱的东西。油灯的火光把他手中的金项链照得闪闪发光，也同时照亮了他那贪婪和阴森的脸。格劳克斯被这突然的亮光吓得抬起头来，惊慌地四下看了看，立刻发现了阿尼西姆。他从喉咙深处里发出了一声尖叫，慌乱地把翻出来的东西全都塞到箱子里，砰地盖上箱子。那真是令人窒息的一刻，房间里静得能听到急促的呼吸声。两个人都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紧紧盯着对方的眼睛，他们的心里都闪过同样的想法，冲上去把对方撕烂。可是他们都明白，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，两个人的力量相差不多，都没有十分的把握将对方打倒在地。这样僵持了片刻之后，格劳克斯意识到，除了杀人灭口，还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冒险尝试一下。于是他开口说，好吧，既然我们俩都是偷偷溜进来的，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如果你我都不说出去，那么咱俩都会免受皮肉之苦，主人也会继续信任我们。你不想额头上被烙一个耻辱印吧？这样好不好？咱们谁也不说出去，今天看到了这一切，你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，我也一样。来，阿尼西姆，我们悄悄出去吧，大门是开着的。阿尼西姆站在那里迅速地思考着，主人腓利门现在已经是个基督徒，不大可能再给人打耻辱印，而自己已经不知受过多少次惩罚了，再来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既然自己一无所有，也就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。但是格劳克斯完全不一样，他会丢掉一切。阿尼西姆正这样想着，油灯突然被风扑灭了，房间里顿时漆黑一片。阿尼西姆突然有一种冲动，想扑上去掐住格劳克斯的脖子，可是他立刻想到，就算自己掐死了格劳克斯，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好处，但是一个活着的管家又有把柄落在自己手里，那倒是挺有趣的，说不定对自己还有点用处呢。嗯，就这么办了。想到这里，阿尼西姆不再理会格劳克斯，转身退出了房间，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。